好，刚刚呢，我们前面刚好有提到说，大家要回去练调整你的呼吸啊，调整你的那个身跟息啊，身息，然后跟心，心要去了解义理，然后身跟息一样要搭配，这时候你的身息心三者协调，才有可能做到力源对进修，乃至于挑财运水无不是财，连那个赵州最常讲的、啊，人家来找他，他就跟他讲啊，你来过了没？没来过啊，那吃茶去，就这样，你去喝个茶吧。那你来过了没？来过了，那吃茶去。就他的徒弟就讲，师傅，为什么没来过的人你也问他吃茶去？来过你也问他吃茶去？师傅说你不懂啊，他说不懂，那吃茶去。所以赵州吃茶吧，对啊，就是这个故事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去体会啊，你永远不懂那个道理。这道理不是人家跟你说的，是你要去体会，然后由你心中流露出来的。要不然你再怎么样去说，还是别人的、啊，就还是别人的。所以这五秒钟这个一样，我们前面刚开始是请他们去练习，说你把这个阿弥陀佛去摆，那你的吸、你的呼，你怎么样吸？你觉得哪个字吸、哪个字呼会最顺畅？你最好自己去感受啦。然后因为既然我是做书嘛，当然会把标准答案写在后面啦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感受你这招标准答案练，那叫模仿，模仿不可能成为你的。虽然你做的一模一样，你日久好像跟他很像，但终究他是模仿。所以如果你在开始的时候也许比较慢，你去感受哪一个字是吸，这我们的活水禅里面有啊，对呀、啊，你开始的时候去感受哪一个字呼，哪一个字吸，你去感受它，也许前面很慢，好像你人家一个礼拜就模仿成功，你却花一个月还没办法学，还没办法感受到。可是当你两个月之后，你已经跟他是很有默契的，因为他是你的，你是感受到的，是真的跟他协调的。这时候两个月之后，人家抢都抢不走。可是模仿的那个人呢，可能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之后，他放松了以后，他就被人家就被抢走了。哎，就被烦恼魔啊，被五蕴魔啊，然后外境的红尘就给他这些什么贼啊，就给他偷走了。可是如果你是跟他去感受的、去学习的，一辈子就是你的了。只要你跟他搭配上以后，你一吸一吐，什么时候该进来，他都不会跑掉了。所以模仿跟你去感受，也许前面的感受的会比较慢，但他的永远的拥有性，跟他跟你合成一体的。他是一辈子的，不会跑掉了。乃至于最后，我们假设他断气了，我至少他也跑不掉，因为他就是跟我一体啦。这时候你要提起佛号，就是非常的比较依理了。啊，之前好像那个谁，我们的傅小姐啊，现在在念书那个傅小姐、啊，她就是啊，她问我想说法师好神奇啊，她那时候不相信哦，就一个跑一个是用模仿的，另外一个傅小姐是用学习的，模仿的我们就不要讲她名字。模仿的比较快，但是到最后呢，我就常常考他们嘛，我都会向他们心得报告。那时候我们比较慢慢在带，不像现在有录影录音有进度，那时候慢慢在带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用考虑人家听的人到底有没有进度。结果隔了没多久，我在问他们说，你们现在如果在忽然呼吸或忽然注意一下呼吸的时候，你的佛号有没有同时在一块？傅小姐的有，另外一个的必须要再提起念头才会可以搭配。可是傅小姐当她一看到呼吸，她的符号就同时被看到。这就是你前面虽然慢，但是你会永远的拥有。这样 OK 吗？嗯，那你知道吗？像我们在禅定当中遇到什么的考验或魔世境，或者是所谓的天子魔来了，天子魔来是很可怕的啊。但是它的可怕是说，它会变成你喜欢的窈窕美丽的，或者你喜欢吃的东西。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一种，我们对我们禅修者都是叫可怕嘛，都是可怕。它会变成你很喜欢的境界给你看。那它这些境界的时候，你提出来的方法，一个是你原来的法门，第二个就是什么？我们叫做降魔幡，就是安那班那，就是你的呼吸能不能够马上跟念佛结合？那个是我们的降魔幡呢。每一个法门都这样教你，那是降魔幡。包括你不净观遇到了恐畏，你要用什么？也是用念佛跟习道。他八念里面，念佛就占了几项，念安那班那又有，就是这个啊。所以你一定要把念佛跟习道观结合好，终身受用。好啦，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你自己也去感受， 当然书里面要写一定会有标准答案，但是建议你还是自己去感受。你觉得啊吸气好，咪吸气好，还是吐气？陀是要吐气还吸气？佛要吐气还吸气？然后呢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你还去念像南无，因为有时候很多场合人家会念南无，那你加上南无之后，你是吸气吐气怎么念？那你六个字的跟四个字的会不会不一样？会不会有冲突性？有没有办法有一致性？这样这一些去练习看看，不要看标准答案啦，好不好？然后像刚刚大家讲那个会有呼胸痛或呼吸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前面一般开始在调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呼吸量呢，最开始的时候它的呼吸量会比较小，就是会比我们正常的肺活量，就是透过你练习的肺活量来的小，会比较小。那这时候当你透过练习以后，你的肺活量会固定，基本上就会比较固定下来了。那这个从比较小的肺活量到变比较大的肺活量，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的，你的在中医来讲就是你的肺的经络，肺经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痛，就是会有一些痛，或者你就会开始注意，你会比较胸廓会比较开这一类的，就这个肺活量会从小于二分之一到变成二分之一，然后这一个的肺活量呢，会随着你的练习，如果不是呼吸倦怠症，我们讲的现在正常的话，它的肺活量不会变，但是它的时间，就是这个时间，原来这边是一吸一吐，假设它是前面这一段叫做。前面这就是你们各位的左手边这一段，之后呢它会变成右手边这一段，它的肺活量你们看到都是二分之一 F， 有吗？都是二分之一 F， 所以它的面积不变，但是它的高度变，那高度变面积不变，所以它的长度要改变，就 底长要变嘛，那底长变了以后就代表你的时间会加长，假设原来是五秒钟，可能之后会变成八秒钟。那如果像呼吸倦怠症的人，他虽然可能十秒钟才一呼一吸，但是他不是我们讲的叫做调息，他是病。就像中医讲的，气血比较不够的，然后或者身体比较虚弱、营养不均衡的，都有可能会发生，或者本身有呼吸障碍的，然后比较缺乏运动的，都会有这些呼吸倦怠症。那这种情况不属于禅修很好，它是叫做病，那他要先把那个病养好，恢复正常后再来调比较恰当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曾小姐 OK 了吗？好，我会议，那我们继续来回来，我们看刚刚122页止观讲记122页。所以我们这里面提到啦，在邪定啊跟正定，它在操作断惑里面是不同的，我们的正定会有很多可以觉照、可以观察的，甚至记录的。事后呢，定外还可以做回观，就是所谓的反观。定外可以做所谓的反观。那我依据我这么这些时这段经验呢，下面有一个错误是很多人都会有听过，就是许多学员分别开示啊，他们去参加很多禅期。那主期的常常都要他们开示说，请大家第七行，请大家清清楚楚地看到起心动念，看到它，然后知道它怎么来的，是什么念头、什么事情引起的，有没有听过？很多人去参加期都遇到这样子啊。结果呢，第八行原始啊，所以参加过这类禅期的学员都认为啊，清楚地看到起心动念就是正确的观法，也是禅定功夫的提升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而且这是一种不善法，属于恶根相，不是我说的，智者大师铭文说的啊，而且我看到不止他这样说啊，隋唐一堆人都这样说啊，这是错的，这样看到只是看到，根本跟禅定没关系，而且是恶根发相，它是属于名利恶根发相，它还有名词叫做名利，明白的明，厉害的利，刀子锋不锋利的利，叫名利恶根发相，名利心恶根发相，不是那个名片的名，是明白一个日月明的明，叫做名利心恶根发相。 所以我前面就跟你讲啊，这是一个错误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这是一种不善法，属于二根八相。于此呢，我只能告诉大家，先知道有这一回事啊，您知道说清楚的看到起心动念不是正确的观法，详细的论述以后我们会有一些问答篇再慢慢跟大家讲，或者我们有其他机会再跟大家讲。因为我现在给你名利心二根八相，你回去用 CBeta 一搜寻，好多就是名利心，你去搜有很多资料，它都是属于错误的观法，他们都会跟你讲原因错在哪里。为什么名利心它是二根八相？既然提了嘛，你们一定很好奇啊，你们跟你们上课不像写书啊，可以说我写到这边就算了嘛，你们在这好像眼睛就盯着我。因为啊，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四弘四愿，刚刚又回到张先生问的，还有怎么今天都回答你的问题呢，有点偏心啊。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法，然后烦恼无尽誓愿断嘛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好啊，你有烦恼是属于烦恼无要断嘛，那你在断烦恼，你会这些烦恼十之八九跟众生也都有关系嘛，为了度众生有烦恼嘛，然后呢这些东西为什么，咦，怎么会是你清清楚楚知道我有烦恼，为什么不够？你清清楚知道我现在没有烦恼也不够，你清楚看我现在只是念佛也不够，因为我们没有法门去解决它，我们只看到凡众生无边烦恼无尽，我们没有法门无量来去解决它，所以你只看到它，你反而只会熏修它，再一次的重复错误的，甚至去被错误的找理由，所以它归为二根八相。这答案很简单嘛，说破了不值钱，就是你看到了当场应该是有法门去相应，不是只是看到，因为你只是看到，你不如直接好好的念佛，然后注意你的身息心有没有调和，往方法上去更熟悉，而不用去在这种就是放不下的东西在那里起。因为通常我们说看到都是过去式啦，对啊，那我们当下应该是什么？累积法门嘛，然后他却在过去世上不断的去熏修，不断的去看到，乃至为自己找出好像是以为是的理由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每一个因每一个果当中都是不可思议的，岂是我用我凡夫智能够看到什么原因找出来的？我们有没有听过说，一举手一投足乃至儿童一聚沙，皆已成佛道？有没有听过？就说哎，我看到佛像，我低个头，我一称南无，皆已成佛道嘛。这就是散心怎么成佛道嘛，但是这些是从谁的角度来说？是你现在低头就成佛了吗？不是，是那一尊已经成佛的说，哦，原来我过去一低头，我一问讯，我一合掌，一称南无佛，他都成为我的行因。所以我现在果满当中，我的果里面有没有包含这一些？有。但是当我现在还没成佛之前，我可以知道说我已经有多少行因，还缺什么行因了吗？不知道啊，所以是不可思议的嘛。那我既然是这样子，我今天有这个烦恼起来，又岂是我可以思议它有多少因造成的？那变成只是在找理由，甚至推诿嘛，然后甚至做错误的诠释嘛，一定是不可思议的啊。那既然是不可思议，当场应该是我看到以后，它应该是相应我四分烦恼其中的哪一个，然后我当场有方法去消融掉它。所以不是看到啊，看到只是名利心啊，而且你看得越多代表你熏修越多，你越放不下，有贪嗔痴在上面，所以它叫做二根八相。这样就 OK 了。哎呀，所以说破都不值钱，你们都没有让我留一些以后可以写书卖书。好，来继续往下，我们的网站就靠卖书哎、欸，我卖书也是加养网站。那继续往下十三行，好啦，第二点，所以根本初禅的五支因果体用呢，就是我们镇定的运作模式。我们刚才协定的我们讲了吧，它就是昏沉啊。那镇定的我们刚才有稍微做个譬喻，用同学们做譬喻，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它的运作模式啊，大概看一下。我当中呢不会把，因为初禅二禅三禅的运作模式跟初禅是不一样，包括中间定都不一样，各位要想这样的概念，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地方呢只举例，只举 根本禅，根本禅哦，记得哦，是根本禅，就是初学的当中的初禅为例子，说明镇定的慧观，就是观慧的觉照。我是举根本禅当中的初禅，初禅到二禅当中有中间定，还有未到二禅定，还有二禅，这些的运作模式跟初禅不一样。那千万请勿混淆，有没有写？有哈，我都讲清楚了，所以你将来弄混，我不是我没讲，我跟你讲哦，他们都不一样哦，每一个禅定它的观法都不一样，操作都不一样。我现在跟你讲，那我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不举这么全部都写呢？全部都写啊，就变四禅波罗蜜啦，你就回去看四禅波罗蜜就好了嘛。我跟你点个例子，你大概知道有这一回事，你回头看四禅波罗蜜，他写的比我还清楚，好不好？那为什么我举根本禅？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根本禅呢是四禅波罗蜜当中觉照属于最薄弱者，就是意思是你要开发你无限的百分之百，它开发的算是比较少的，所以你对你来说是比较容易达到，对，比较容易达到，就是百分之百你要开发出来比较少，所以它和非真定，就是一般凡夫定开始起修的分水岭比较接近，比较接近，好，所以对你来说比较实用，比较能够大概意会得了。如果我现在讲的是三禅的，我想都不敢想啊，我初禅都还没有，我讲三禅干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讲初禅你就觉得比较 OK， 而且是根本禅，我还不是九支地令的初禅哦。九支地令的初禅跟根本禅的初禅操作又不一样，各位这边看一下，我现在第十四行是根本禅的初禅，不是九支地令的初禅，也不是炼禅的初禅，很条件限制，是根本禅的初禅。禅法有分很多类别，好，是最接近大家的。第二件事情是镇定呢都有初禅期啊，因为你有初禅才有所谓的禅之功德。那欲界地呢、未到地地，或者我们上次讲的细心住、粗心住啊，他们都没有禅之功德的，那从初禅开始才有禅之功德的。第三个呢是因为二禅以上，二禅以上三禅四禅啊，他们都是属于以意识的内静心来操作。这个内静心一般你要理解什么叫内静心就很难，那更不要说去知道它怎么操作。所以我们讲初禅是比较容易的，就是根本禅当中的初禅跟我们比较接近，根本禅当中的二禅是内静心，我们也很难去理解。所以这三个原因，所以我会选它做例子。那其他的呢书里面都有介绍。好，来我们先来看一下121页。对，不是121，123页呢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就下面有个欲界。那初禅呢，我们现在举初禅做例子，初禅叫离身喜乐地，它有九品。那我们一般惑呢，我们现在是断惑，各位记不记得现在是惑，所以呢上上品是比较重的烦恼还是比较轻的烦恼？你现在不是在莲花呢，你现在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，现在是讲坏的呢，坏的上上是代表最坏，好的上上是代表最好，所以呢坏的下下会接好的下下，听懂了、哦、坏的下下代表最没那么坏嘛，好的下下代表最没那么好嘛，所以这两个会接近，然后两个的上上会离最远啊、哦、OK 了哈。所以有些人来哦，现在有这样共识哦，所以现在这个123页这个下下是指最少的烦恼，最第九品是快出去要进入二禅的，叫做下下，它的上上是代表最接近欲界最初的第一品，就是最第一品，刚好跟九品莲花是相反的，坏的刚好跟好的你要记得是相反，上上品烦恼是代表最差最出众的烦恼，下下品烦恼是代表最浅最轻的烦恼，上上品莲花代表最殊胜的，再讲你就昏掉了 好，我们先有这样共识以后，我们再往下看才不会有问题。好，来这个第一行，十六特胜呢，巴贝舍的官会啊，十六特胜是属于根本净禅，你上面写下净禅，清净的净，三点水那个净，打扫干净的净，十六特胜是净禅。八倍舍是什么禅？什么禅？观禅。他是坏把关还是不坏把关？对，不坏把关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有空的话，把第四册，把第八册，第八册我们不是有科文吗？你就常常把第八册科文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吼，有空就看一下，它一堆名词，而且我都帮你们整理好了，观念熏修什么禅都列在上面。第八册里面有第四册，第八册是不是科文？那你把那个科文里面的第四册啊，《次第法门析经》的科文啊，关于四禅波罗蜜的这些什么禅是坏法观，什么禅不坏法观啊，那个只有一页，你就甚至把它影印起来贴在你家什么冰箱啊、大门啊，好像你开门要关门要插钥匙都要等一下吧，就瞄一眼瞄一眼瞄一眼。你不要小看这一眼，你每天看他一眼，一个女孩子会被你追到，何况你看一个科文表，这样理解吗？我没办法怎么跟你表达，就是这样子了。是啊，你们信不信，假设你家本来旁边有一只狗很凶，你每天走过去都很温柔的看他一眼，念他对一定一句阿弥陀佛，我跟他两年后他绝对对你不凶。你张忠贞是不是？你家的狗会被这样被收买吗？哎，好了，我们继续往下。好，你们呢，纪小姐看，这个一定要勤快，什么都要靠勤快了。小学我们不是小学啊，国中啊，背英文字不是也这样吗？厕所贴啊，到处贴啊，哪里都贴啊。一开学就把所有的那个字母表拿去影印，然后就把它到处贴，到处贴。为什么？就是为了利用这些空闲多看它嘛。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家国中的时候，我们家小孩在念啊，每个人都剪一本啊，然后就到处贴啊，那刚好一二三年级都有人在念，那就可以常常看英文，到处贴，餐桌旁边也贴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区块一直贴。然后后来就养成这个习惯，我说我后来学天台啊，学日文啊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做科文。所以你们看，我从第一本书到现在都一直在做科文，因为那科文就是你可以很快了解这个先后顺序，谁在上谁在下的彼此关系，那把它贴起来，然后一看它呢，多看几眼就熟悉它了，好不好？都帮你们整理好啦，才总共整个天台三大部四部止观加起来也不过才40来页而已啊。那你就当中只有这个一页是现在跟止观讲记最有用的嘛，你把那一页给抠下来贴起来。而且你有发现我第八册是单面，如果你不想抠，你直接撕下来，后面没东西，你可以直接贴，你可以把整本书割掉，然后直接印这样贴起来。我第八册是单面的，而且方便你，如果说这个图，因为我不是因为考虑要印刷会把它切断嘛，还方便你可以接，你有发现我可以接，你可以把所有图全部接成一张，不会打架。我那个设计过的，可以让你全部把它贴在墙壁上贴满，然后刚好一个图不会打架。好啦，你们不知道我的用心良苦，从来没有人把书拆开过，是不是？笑成这个样子。好啦，所以十六特胜是净禅，八倍舍是观禅里面的不坏法观，这两种呢的禅观慧都胜于根本禅。所以我们在介绍贝舍的修学的文字里面，常常会说啊，根本禅是粗劣的啊，根本禅的观慧少啊，大家都很容易贪婪这个禅定的快乐啊。所以他底下就举了几个文证，就是我们举三个，根本初禅啊，无明暗蔽，虚狂不实，境界粗劣，极能气舍，心不懒浊，大家都看不起他。根本二禅呢，虚狂粗劣，厌惫不着，哎，不会啊，不要去懒浊他。基正指法呢，背舍根本，就是背舍就是说，就是你转过去不要理他了，背舍根本，心不热着，大家都觉得说哎，不需要，是粗劣的啊。这第八行就讲了，此根本禅的初禅对于观禅来说是粗劣的，但是你不要看清它，根本初禅对于欲界定、味道地定而言，这一个禅法它有正量思维的，有正念思维的，不容易的。 就他有种种的善法珍宝啊，大大胜过欲界我们当中的善法，大家了解吗？所以你不要说大家都要摒弃他啊，因为他是希望你更好，他在摒弃他。就像我是希望灵丘好，我会念他，但你不要灵丘是坏坏不好啊，灵丘很好啊，他光当那个不记恨我们都做不到啊，就是一样啊。他这边讲说初禅初禅怎么样出劣，大家背舍他，但是这个初禅有很多功德的啊，我们不要小看他啊。第十一行啊，行者得这个初禅啊，未成所得善法诸功德，他没有得过，他心大惊悟啊。然后以前呢，在欲界定啊，甚至在欲界行善法啊，都会被欲火所烧。这五欲不是光只有我们一般讲的男女之欲，它包括什么？有的就喜欢听好听的声音，然后像以前那不是要撕那个布，谁啊？妲己还谁？不是吧？我们不是妲己是谁？褒姒。哎呀，喜欢听那个布嘛，那是也是一种听觉的问题，也是欲火嘛，对不对？都是啊，就是他对于五尘色身香味触，他都有欲嘛。然后有的就喜欢摸，就丝质的，然后有的像男生就喜欢什么，衣服一定要真皮的，而且还有什么皮，然后杀生无数，把人家杀了穿在自己的皮上面，你不觉得很恶心吗？如果他就要找你算账，然后假设你有学佛的话，我就是在恐吓你。你要穿着他以后，他开始紧缩，然后把你包住，然后把你额头摘，晚上睡不着。我最喜欢吓人。然后说他得初禅的时候，他就离开这些欲界的这些烦恼啊，就像清凉池啊。那在这样的处啊，因为欲界有16处。正欲界正出不是不是吧？正出禅定有16处，所以于此处中的处是因为他出禅有16处。这个在这些处当中有种种的善法珍宝，就是说这些善法珍宝像功德眷属于处俱发，这个处有16个，有16处，这些是欲界所没有的，欲界所没有的。那这些种种的初禅善法珍宝，就是所谓的禅之功德。那这16处呢？大家有时候会误解。因为它的发相里面啊，很容易跟所谓的魔处，就是琢磨了或者生病了的样子很像，刚开始久了当然不像，但是刚开始会很像。所以这个处呢，有所谓的残处、病处、盖处、魔处，有4种，你要分清楚现在到底是不是禅定处，不要把它盖就是烦恼嘛，然后病。因为烦恼起，因为生病而起的，因为魔而起的，这3种是错的。那16处啊，这4种都有16处，那这16处只有1种是我们要的，就是禅定处。有4种16处，那有3种是错的，啊，所以25%，甚至有时候还不到25%，因为那些发的情况太容易了，它的几率很高。那下面呢是。124页，那像这一些禅知啊，有10种善法眷属啊，用这样来判断禅知为正为邪呀。那我们下一篇文章会介绍这10种有哪10种。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有个表格嘛，记得齁。那就是你们不记得啦，我记得我上礼拜有跟你们讲有个表格啊，在103页啊，我们下一篇文章会介绍103页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啊，有没有？103页有表格帮你们整理好了，我都没有藏私，哎，我花了很多心思，怕你们学了不帮你把资料整理好，让你方便贴，你就不容易记。那我要让你方便看，方便到处摆，我都要帮你整理好，而且还把字型分成2种，有没有发现？我还让你正跟邪不会看起来回煞煞，字型还帮你分开。我不说你都不知道，我用尽心机，用心良苦比较不好听啦，会有点自夸。你们说就不会啊，好啊。那下面呢，第三行这个初禅呢，10种善法功德眷属啊，于处16处俱取啊，这个处是依生事而起的。那二禅以上的，刚才跟你讲，二禅以上不一样，因为二禅以上的是依内静心而取的，它是与意识相应。所以我们有所谓的6识嘛， 这个六四里面初禅的时候一生四而起，然后到了二禅以上一意四而起，二禅以上前五是断，前五是断，初禅呢断了舌识鼻识，剩下耳识身识，然后耳识身识，当他那个舌识鼻识断，然后眼识还在，然后还有耳识身识意识。那到了二禅以后呢，前五识断，身意识，那你说他怎么见闻觉知啊？二禅的人还是很厉害啊，像那个阿五那拉含啊，他们是不是还是听得到看得到？他用什么来听？我们也有根啊，他也有根啊，用什么？他用梵四识在听，梵四识在听，就是梵四识里面的在听，他不是用我们的欲界的这些五识在做了，他不一样的，这以后会细讲。你不要一直看我，你这样子看我会讲不完，这样中间你会这样看我会讲不完，每个礼拜跟我讲不完。好，第五行呢，所以思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初禅之相啊，就说论觉知者啊，正对身，它是属于未到地定当中。你未到地定就是你已经把门打开了，只差跨进去初禅，这时候你就开始会陆续发十六处，这些处呢，于身跟身是觉。然后因此知道觉前，知道我现在的处相叫做觉知，然后之后呢，初禅此觉生时与欲界的生根到底有什么差异呢？他就会去回观，就像我们刚才讲，他有记录器嘛，他就录下来，哎，他去做所谓的去做判断。那这样判断不是靠我跟你说的事后的，是你在事前你就开始学，然后知道他什么样的反应。那如果是对的，你就可以继续养他；错的，你就赶紧把它打断了。所以你们就是小参再去问没胡啊啦，那丢丢一点都对啊。那哪是对的话，你到时候再去养他，你也养不回来啊。有时候禅修就是这个一个灵机一现啊，哎呀。那所以他就说啊，你与定善法一时俱发，那。四禅波罗蜜是一法门，二禅发相的时候，他就讲了说，十种功德眷属俱发呢，如初禅发相，但是他是从内境定俱发，所以前面他要提的第六行到第八行，告诉你他是与身识俱发，二禅以上是内定境俱发，这样了解了吗？提到这一点，就是两个的发法不一样。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的是初禅，那初禅的跟其他不一样，一直在强调。可知呢，每一种禅定乃至中间定的运作模式都是不一样的。前面已经提醒大家，现在要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以一滥全，因为二禅以上是以内定轻发定，初学者是难以理解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要举初禅做例子？好啦，讲完了以后大家就有概念了嘛。我们讲的是初禅，初禅跟二禅一定不一样，你一定要谨记在心，好不好？一定要谨记在心，以后不能再讲二禅怎么发，你跟我拿初禅去跟他辩解。你可以把知道我们现在讲的是初禅。好，下礼拜呢，我们开始讲初禅的断惑模式。今天先上到这边下课。